我们要来看这个第四段，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上个礼拜是看到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与他们与主耶稣能够常在一起，然后主在那里做工，他就带着这十二个人，让他们可以说是观摩，让他们能够一面看主怎么做，一面来学啊，一面来学。这是我们上个礼拜二所交通的。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要看又进一步。那我们请打开第六章，我们要看第七节。你可以看到，我们从第七节念到十三节哈，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们。好，所以你从这一节第七节开始，你就会发现现在主怎么样进了一步呢？开始把这些跟他常常在一起的、跟耶稣一起学习的这帮门徒，现在把他们打发出去了，是两个两个出去来做主所教导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从这里起呢，你就可以看得见是门徒开始来学侍奉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用今天的言语来讲的话，就是开始实习了，对不对啊？那现在开始实习，真正去做工，你必须要自己下手啊！我们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学自然科学的时候，不管是物理、化学，老师讲过那些课，然后呢，就要到实验室里去，你开始真正去做一做，什么叫做氧气加氢气会变成水啊，你自己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啊。那怎么样叫电解？你用电极插在这个水里面，水可以从电解里面可以得出氧跟氢。这种事情我们书上读的是方程式，但是真正在实验室里面呢，你就看事情真正的发生，你用你的两个手去实验去证明。所以这种叫做实验，因为你如果没有自己去做，你永远只是知道理论，你根本就不知道实际是怎么一回事。而常常你又发现理论跟实际还有距离的，还有距离。所以我们在学习侍奉的这件事情上，这位最好的老师他就一段的时间是带着门徒，他教他们，一直跟他们示范给他们看，讲给他们听啊。然后现在就开始两个两个带他打发他们出去，开始亲自去做啊，做。好，那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从第六章七节一直要看到九章的八节啊，这一大段啊，就是讲到主打发他们去实际摸索的时候，他们学什么？真正出去做工的时候， 他们要学什么，你就会发现，我把他，你如果去讲义注意去看的时候，啊，每一个那个点哈，每一个那个黑的那个点，你如果去看，你能够找到几个点呢？应该有五个点，看到没有？第一个点叫做牧羊小羊，对不对？你往后走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看到仇敌的攻击，对不对？第三个，你就会看到宗教危机的陷阱。第四个，你就看到赶鬼医治各样的病人，有没有？最后就是得到更深的启示。总共就是这一段话，就是从六章七节一直到九章八节，我把它找出这一二三四五个重点出来，五个重点 ，OK， 就是说，主现在打发他们去做，他们在这个做亲手做的过程中，他们要学到这五件事情，学到这五件事情，啊，这是一个基督徒，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开始来学习侍奉神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几方面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实行当中，我们实行当中。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个点，我们看的是牧羊啊，他的羊。你看到主就叫他们出去啊，叫他们出去的目的有哪些？他说：“你们两个两个出去，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然后后面有一段话，从第八节一直到十一节，只是告诉他们：你们出去的时候有哪一些东西要带，有哪一些东西不要带，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讲到这里没有很清楚的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呢？他说不要带食物口袋，也不要带钱，不要带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不要两件褂子。这一段话，你如果去跟马太福音来比较的时候，马太在哪一章也讲到打发他们出去呢？十章。你如果把这段圣第六章的这一段跟十章去比较，你就知道，原来当主耶稣第一次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马太就有一个说明，说到什么呢？他们第一次出去的时候，耶稣给他们一个范围，去哪里？说外邦人的路你不要走，你只要到你们兄弟以色列的家去就可以了。所以换言之，当他们第一次出去学习的时候，主要他们学的是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传福音啊，就是这就是他们的范围啊。所以他说外邦的路不要走，外邦的路不要走。所以他们在这一次的叫做实习的时候，没有让他们到跟他们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的外邦人中间去传道，因为那个还没有啊，还不会啊，先对自己的同胞、自己的这些乡亲来传。那么，因为他的对象是这些乡亲，那么照犹太人的规矩，每一次你自己的同胞来向你传道的时候呢，听到的人有责任要招待这些来传道的弟兄，你要给他吃、给他住这些东西。所以耶稣说：“你们什么都不要带。”什么什么？因为这些路上所需要的一切，你的同胞、你的兄弟都是会给你预备的。可是你到后面去看的时候，后来主耶稣把他们带到一个程度，就是等于第二进入一个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开始要向外邦人传道。那么主就跟他们说要带了，不啊、这个要带，那个要带，最后还要去买刀啊、买刀。就是要自卫，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到那个程度要都带呢？因为开始向外邦了，就所有的陌生人，不是你的兄弟，也不是你的同胞，那么外邦人怎么会接待你这种？对他们来讲，你们是外国人啊、你来向我们传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道， 就是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接待你们，所以这个时候就什么要带。所以这一段话啊，是看对象来决定的，看对象来决定。那问题都不在这里，带什么不带什么，这都不是主要问题，这只是见机行事而已，见机行事。重点是什么呢？十二节说，门徒就出去干嘛？第一，传道叫人悔改；第二，赶出许多的鬼；第三，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们。所以这一次主耶稣打发这十二个人组成几队啊？六队，对吧？因为两个是一队，组成六队出去到外面去传道的时候，就是做这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传道，第二件事情赶鬼，第三件事情呢治病啊，治病。那么所以这是主给他们的那一个使命。那我想我们可以再看其他几处的圣经你看第三十节也在同样的点，从14节到29节是讲到施洗约翰的经历啊，也就是说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被杀了，寻道啊，这是在传天国之道第一个寻道的人就是施洗约翰。那么这个呢，我会在第二个点，就是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我再来讲。现在我们因为是集中在牧养小羊的传道的这件事情上，所以呢，我就要让我们把所有这一方面的经节呢，都把它放在一起来看。那如果你注意，在这个牧养小羊的这件事情上，你到三十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是谁？告诉耶稣嘛，对不对？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我们下一面一起念，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所以你就知道，他们这六队去做工回来跟耶稣打报告，讲到他们每一队传道的情形。那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他们这十二个人传道热心不热心？多么热心！他说连吃饭都没有功夫，也就是他们这十二个人真的拼老命的，他们出去就是这样的啊，不就是茶饭不顾，就是拼命的传道。因为为什么很兴奋？他们这十二一定很兴奋。现在我主也让我们开始来传道，他们也就拼命就去传道。那么，而且也赶了鬼，一定也什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所以他们就回来跟耶稣报告这些事情很兴奋，连吃饭都没有功夫，因为来往的人怎么样？很多很多。所以你从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工作成功不成功？很成功啊，很多的人来得到他们的帮助啊，得到他们的这个指引。那么主就说让我们干嘛？歇一歇。所以你就知道连主都很体贴这十二个人的身体的健康，要休息啊，你不能拼老命。像我们这个周末啊，我们大家跑到外面去这个夏令会啊，蛮辛苦的，对不对？很多的人连觉都没好好睡，一连好几个晚上啊，吃饭嘛有的人不习惯，连一连吃了一顿这个 potato 就大叫大叫特叫那我们觉得吃不好，睡睡不好，回来呢就好好休息休息。我们实在太娇嫩了，太娇嫩。那不管怎么样，他们去做工，他们是连吃饭都怎么样？ 没有功夫啊，连吃饭都没有功夫。你实在可以看到这个这十二个人是很忠心的摆上，很忠心的摆上。那么你看下面一段记载是很有一个充满感觉的一件事情。众人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干嘛呢？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所以这些人，耶稣是想带着十二人赶快到一个旷野去躲起来，好好的怎么样，吃一顿饭，休息休息，喘一口气，对不对？但是群众怎么样？不放哦，他们就知道，哎，看他们走的方向就能够猜得出来他们下一站是哪里，所以他们拼老命就怎么样，从各城步行，比耶稣他们还要怎么样，先赶到那个地方哦。哈哈，所以当耶稣带了门徒到了那里的时候，这些人老早都已经怎么样，等在那里了。所以你看群众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非常热烈的。好，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他的反应是什么？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即使想要带着门徒去休息休息，可是群众有没有让耶稣跟他的门徒休息？没有，他们真是好像在黑夜里看，突然间看到什么曙光，他们在饥渴的里面忽然间看到了粮食，所以他们这些人就一直的追逐这十三个人，对不对？耶稣带的十二个门徒，这十三个人，他们不管到哪里，这些人就拼命的去啊找他们。当然，每一个人找耶稣、找这些门徒的动机各有不同，对吧？像有的人是为了主的话、主的道来找主的，那么有的可能就是因为身上有病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医病啊，有的人是附了鬼，他们知道耶稣跟他的门徒可以赶鬼，所以有的人是为了听道来的，有的人是为了医病来的，有的人是为赶鬼来的。总而言之，每一个人对这十三个人的期望是各有所需啊。不管怎么样，他们来找主的时候，主就尽量的如何满足他们，尽量满足他们。那当然，你记得我们上次也可以看得到，在前面，在这个主耶稣自己传道的时候，那些人不也是一样来找耶稣吗？那么你如果注意第一章的三十八节，你可以看得出来，一章三十七节是说啊，就是西门对耶稣说，众人都在干嘛？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干嘛？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耶稣来的主题是传道，是要把神的道传给各处各方的人，对不对？那么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人有被鬼附的，有人这个害病的，那么主呢也就赶鬼，也就医病。那现在打发门徒出去以后，门徒也要秉持着同样的原则，对吧？他们不是为赶鬼而来的，他们也不是为着医病而来的，他们是为着传天国神国的道而来的。那么所以这个主要与次要他们是分的什么很清楚的啊，不可以次要的变成主要，主要的反而变成次要，那就叫本末倒置。 那么不管怎么样，你就会看见耶稣看到这些人群是这样的饥渴，从老远老远步行跑路赶到这里来，耶稣就看见他们的时候，他就发出一个怜悯的心，怜悯的心，于是耶稣就讲许多的道给他们听。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牧养这个点，所谓牧养他的小羊，你就会发现他的那个牧者的心肠是怎么样的一个心肠，怎么样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当然他的动机第一是因为神给他的使命，对不对？神打发神的儿子到地上来，他就是来传神国的道，这是在命令上神就已经交办了这件事。所以耶稣为了遵照父的旨意，所以他就来忠心的传，这当然是他的动机的第一个点。可是你从这一段圣经来看的时候，还加上一件事，什么事？他看见这许多的人，就发出一个怜悯的心，就发出一个怜悯的心。哎呀，我就要说到我自己的经历啊，在92年开始，当然我过去从82到92那10年，经常去中国大陆，在工作的时候，那也因着那段工作的机会呢，就开始认识了一些在中国国内的一些基督徒家庭教会的这些领袖。那么在那个里面，我感觉到主对我的一个呼召，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觉，让我原来根本就是对中国传道毫无概念，也毫无负担的一个情况之下，经过那个10年的过程，我里面就很清楚主要我到中国去传道。那么92年去开始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人弟兄姐妹他们的聚会叫你怎么讲呢，没话可说。有人为了来参加听这个道，翻山越岭走路走几十小时，甚至有的人是骑了脚，因为离很远，他有一段路是骑脚踏车到那个江边，然后再搭那个轮渡过江，然后再从渡江以后再搭公共汽车跑到这边来这是在城市附近。如果在深山，我们常常一些聚会在深山的里面，那么这些人是真是翻山越岭十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跑到这个穷乡僻壤鸟不生蛋的地方来聚会。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地方，尤其在乡下，他必须在这种人迹不常去的地方才可以安全的聚会，对不对？所以当你看见这些人出这么大的代价跑到这里来要听主的道，你的心就说不出的感动，说不出的那种，就是这里所说的怜悯他们，怜悯他们。早年我在那里讲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次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讲，我拼老命讲了2个钟头，说今天就讲到这里，每一个人都瞪着我啊，2个钟头，你是不是开玩笑啊？我们跑来那么远，你不能2个钟头就算是讲完了，继续讲啊。所以慢慢我才了解，原来在那里是要从早讲到晚，而且一天两天三天就继续这样子讲我说这种事情我在海外是从来没有看过的，在这里超过1个钟头已经不得了了，大家都要看表了，到2个钟头你这个人气太长了，气太长了。所以你可以看完全不一样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一边是非常的要再讲再讲再讲，一边是 时间到了，赶快我要回家了，要烧饭，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对主话语的渴望的情况，所以你就很自然啊，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就愿意把好像心都掏出来，把你所知道的，我们常常就说叫挤油渣，有没有？把你身上所有的油水挤干了，放你走。那很稀奇，你也愿意，因为为什么？大家有这种渴慕的心嘛，要嘛。那很稀奇，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如果你真的要，我把我所有知道的都愿意怎么样啊，分享出来。世界不是这样，世界的他要留两招，因为不能把压箱本领统统讲出来的话，他没得混了，对吧？这是世界的，你不管是学哪一行，师父不会把他的压箱本领统统交给徒弟，不然的话徒弟有一天就照他的反骑在师父的头上。这是世界的学问是这个样子，可是在主里面不是这样的。你看神给我们的时候，他没有保留，把他的儿子最好的就给我们。同样当基督徒摸到神这个心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反应。只要你愿意得，我就愿意怎么样给，而且是不计代价的给，不计代价的给。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耶稣的心肠。耶稣看到这一群人对他的道有这样的渴慕，他就怎么样，就怜悯他们。即便他们已经很累了，想要休息休息喘一口气，他们也都放下来，照样继续。有一年我在一个地方，到了那里第二天要开始聚会，晚上喝了一碗豆浆，结果就急性肠炎，晚上4点钟就开始肚子痛，痛得要死，然后就从4点到8点那个4个小时差不多就是进出12次，而外面的温度是差不多，以这里的温度来讲就是30度，这里华氏30度，就是摄氏的话就是零下的温度，所以外面是结霜的。那个房是在外面，所以几十分钟你就要往外跑一圈，回来躺下来过了一下又不对了，又赶快冲出去，所以到后来简直就是虚脱了，整个虚脱。那里的弟兄姐妹就说，我跟那个负责的弟兄说，我说今天没希望，我已经要昏倒，没有力气讲话，没有力气走路，让我休息一天。那个负责弟兄跟我说什么我永远忘不了，他说，洪弟兄啊，这一些人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80几个人就等你，要死的娘也得喂奶，这是那一句名言，我永远忘不了。要死的娘啊，也得喂奶。我赶快跟导师说，我不是他们的娘。我说主啊，如果这个情形一定要的话，你一定要给我特别的恩典，让我有力量去面对他们来讲那个道。他们不放的，那我只有到主的面前苦苦的求，说主啊，怎么搞这个，没有办法。我坐那里，这个人是这个样子的，就躺在那里拿个圣经这样子瘫在那里，没有办法讲。可是很稀奇，我一面祷告，主就给我力量，开始没有声音，很小很小啊，然后慢慢就一直就这样子，一面讲力气就来，一面讲力气就来，这样居然从早上从8点可以一直讲到下午，当然中间有休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这个弟兄姐妹就跟孩子一样 嗷嗷待哺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像母亲一样的那种心，给呀、啊，挤不出奶也要求神恩典挤出奶来，给呀、啊。而你这样子愿意给的时候呢，哎，恩典就来了，逐步逐步呢，你本来要以为要死掉的人，哎，就有特别的恩典，那不是我自己有的，那就是神加的，神加在里头，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做工实在是神的灵在做工，神的灵加特别的力量。那么这些人也是一样，主打发他们去做工，主就给他们特别的恩典。给他们恩典，给他们权柄，给他们能力啊！恩典是叫他们能做工，权柄是叫他们干嘛？能够赶鬼啊！那么给他们能力，能力是能够医治疾病，能力医治疾病。的的确确，我们在这些年间，你能够看得出来，主的的确确给他的教会有这些权柄的。有传道的权，这个恩典，有赶鬼的权柄，有医病的能力。那么当然，医病这件事情是一个恩赐啊。你记得在讲到属灵恩赐的时候，有一个恩赐叫做神医啊，神医病啊是一个恩赐。我们教会这二十年来，我看到一个弟兄，他有医病的恩赐。你们中间有人认识，有人不认识，就是廖中华。你们有人认识吗？他有医病的恩赐，他有。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医病的恩赐。所以你能够看到，这是主做工的那种心，牧养群羊的那种心态啊。那么，也就是说，主是这样的在那里牧养他的羊，那这些门徒呢，他们也就效法这种心态在那里来传道。那你会发现，主不但顾到人属灵的需要，同时你也发现。主也顾到人肉体的需要，肉体的需要，你怎么看得出来呢？你看这个35节，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那么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说：“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5个饼2条鱼，望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这是有名的5饼2鱼的神迹。福音书都差不多都有记载这一个神迹啊，但是只有一本书解释这个神迹有一个意思的，那这本书是。约翰福音，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查约翰福音，所以我就不去很详细的解释这个神迹的意义。但是我要在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耶稣一面讲到供应人灵性上的什么需要，灵性上的饥渴，对吧？这个是主题。可是主也是很实际的。当这些人跟着主已经有了好多天了，他们带自己带来的食物也就怎么样，吃完了。那么门徒的意思是说，叫他们自己回家 啊，或者到四面的乡村去买东西来吃啊就可以了。可是没有想到耶稣却说你们给他吃吧，啊，所以你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耶稣也照顾人身体的需要 ，OK， 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是不是耶稣给人饭吃？是不是耶稣的主要目标？不是，就跟他医病，就跟他赶鬼是一样的，只是他顾念人的需要，顾念人的软弱，他来满足那个时候的需要。因为什么呢？他给他们吃完这些食物之后，有他的目的的。当然对群众来讲，他们可以继续的来聚会，来听，继续听耶稣讲道。可是你到这个后面，你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其实借着这件事情是对他的门徒有教导的。也就是说，当他们正在跟耶稣一起学侍奉的时候，主在这个实际的侍奉的里面，一面教他们怎么样讲道，一面教他们怎么样赶鬼行异能医病，同时要让他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能够进深一步的来认识更宝贵的属灵功课。那是什么？我们往下读。耶稣当他们把这个五千人喂饱以后，耶稣就随即催门徒上船，先独到伯赛大去。等到他们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这十二个人在干嘛？在海里面划船，因为耶稣的命令叫他们到对岸去。那结果呢？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请问大家怕什么？有什么好怕？嗯，他们怕什么？他们见到的以为是鬼怪，为什么会好好的主耶稣他们会以为是鬼怪呢？因为这一辈子这几个都是渔夫，从来没有看过啊人在这个大风大浪的水面上走之好像如履平地，这如果不是鬼还可能吗？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害怕，哎呀，怎么大风大浪已经够害怕了，对不对？然后再看到有一个人在上面走，那不是吓得魂都出窍了吗？这可以理解的，对不对？这完全是因为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个在风浪上走的是耶稣，对不对？结果真的是耶稣，所以他们就喊起来，哇，救命啊！那么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怎么样住了，他们就心里十分惊奇。可是下面这句话才叫你更惊，叫起码叫我很惊奇。五十二节说什么？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好像上文跟下文对不起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读五十一节的时候他们十分惊奇，你五十二节希望是怎么写？封住他们十分惊奇，为什么？哇，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连风浪都听了他，这个惊奇就合逻辑和这个文理，对不对？可是偏偏不是这样写的，他们惊奇不是这样惊奇，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情惊奇， 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鱼丸，所以他们脑袋在想的是什么问题？在划船的时候，啊，五饼二鱼的神迹。那当然了，这里没有解释了。这个整个马可并没有去解释那个五饼二鱼神迹的意义、来龙去脉。约翰有交代，对吧？约翰的交代是什么？因为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什么事呢？那个五千个男人加上女人加上小孩，将近上万的人，对不对？一致表决通过，什么事？选耶稣做王，记得吗？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一致表决通过，选耶稣做王。结果呢？耶稣有没有说谢谢父老兄弟的支持？耶稣就从他们中间走了，根本就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那这十二个人就想怪了，他们所以他们才会在那边一直想这个分饼，他们叫他们做王的事情。耶稣啊，你有没有搞错？你不是很清楚的弥赛亚吗？对吧？现在终于有一天时候到了，你用你的神迹大能奇事向群众证明你是神，而且能够用五饼二鱼让这么多人吃饱，大家都心服口服，投你一票，叫你做王，那你为什么不怎么样顺水推舟就登高一呼，不就成了吗？对不对？结果非但你没有这样做，现在还把我们叫到海的对面去，要我们现在划船，还倒霉碰到什么大风大浪，连命都保不住。所以他们一肚子就是什么不懂又生气，我相信你很气啊，是不是存心啊？存心找我们，上海话叫寻开心啊，寻开心。所以他们就是不懂，所以这里叫做心里还是什么愚丸，想不通啊，想不通啊，不知道耶稣肚里面卖的是什么膏药，对不对？这是你把整个的事情，把约翰福音的解释把它放在一起，你就明白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心里面一直不明白，一直在想为什么耶稣不做王，为什么耶稣故意的把这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么丢掉了，对不对？我们在这里传道，传什么？就是天国，就是耶稣是王。那现在大家也承认要拥戴你做王，你怎么不做呢？任何人都想不通的嘛，任何人都想不通。可是这个神迹，你看这里有两个神迹摆在一起，五千人吃饼得饱，耶稣平静海的风浪，他走在这个大风大浪的上面。那请问五千个人吃饱固然是神迹，大家觉得很了不得，对不对？可是耶稣的答案是在哪里？耶稣怎么样回答门徒心里的问题？很简单，耶稣是用第二个神迹来回答他们心里面好像找不到的答案。第二个神迹显明耶稣是什么啊？是神，能够叫风浪怎么样止息，他能够行走在风浪之上，而且能够叫风浪止息。也就是说，那五千个人或者一万个人有没有看到这个神迹？没有。第二个神迹是为谁预备的啊？就是这十二个门徒，看到没有？第二个这个耶稣旅海的神迹是为着门徒预备的，目的就是要解释他们心里一直想不懂的问题，要告诉他们耶稣是神，是弥赛亚，可是 他不是来答应人来，他的目的不是叫人，因为马太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你们寻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你们找我是因为四个字，吃饼得饱。也就是说，你们拥戴我做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你们可以解决民生问题，你们的肚皮的需要，所以才找我做王。耶稣说，我不做你们这样的王。因为耶稣来，他是为着建立神的国而来的，不是为着满足人民肚皮需要而来的。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这句话的次序是什么？吃饭重不重要？重要，不吃饭会死掉啊。可是现在耶稣要告诉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有一件事情可以比吃饭更重要，是什么？神的话，对不对？所以这个，可是人今天来找神，是不是因为神的话来找神呢？不是的，是因为什么？这一大群人找耶稣，耶稣说，你们是不是看了神迹，乃是为着吃饼得饱。换言之，你们找我是为着你们自己的肚皮，为着你们自己肉身的需要，所以你们来找我，对不对？这个需要的层次与耶稣要达到的那个层次有没有差别？差别大不大？很大，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做工，他一直念念不忘他做工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人来找主，如果跟他的目的不合的话呢，耶稣会不会说，那就算了，我就把我的目的降低一点？没有，他一直要把他的目的做到才算数。人如果不能够达到那个耶稣所要的目的，耶稣说我不做你们的王，看见没有？所以那个目标是很重要的。耶稣来到地上是建立，他说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他的目的是为了那个国，人如果不是为了那个国，所有一切其他的耶稣都不去 compromise， 就是说不妥协我们的主。所以这就是让他，耶稣就要开始教他的门徒。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些做工的人，我们很盼望的一个很自然的倾向，我们做工，我们总是，好比说我们办福音晚会，我们办夏令会，我们盼望有一个基本的盼望是什么？人多嘛，对吧？你总不希望一个聚会小猫三只吧，对不对？所以我们人的很自然的倾向就是盼望，我们只要办任何的事情，人多就来劲，同意不同意？这很自然的嘛。你总是希望，你做生意也是希望人多啊，你办聚会也希望人多啊。如果人少，你就觉得不来劲了哈，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呢，这个里面有一种危机，这种危机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慢慢慢慢就是在那里，很自然就跑到在想怎么样让人怎么样多。所以人就有很多的方法把人搞来，是找人来听主的道总是一件好事，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我们不能够为人多而放弃了一些主要的原则。你看主耶稣要人多，他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人多呢？就拼命请，就是五饼二鱼，每天都来几下。如果耶稣每天五饼二鱼的话，你说会有什么效果发生啊？ 那就人山人海喽，就不是五千而已哦。今天是五千，明天呢可以达到一万，然后后天呢两万，就可以跟滚什么滚雪球一样的，对不对？你大家同不同意？他只要每天这样的干，连干个十天，全国的人、全世界的人都会跑来的，同意吗？是不是？所以耶稣要真的要以吸引人来的话，很容易的了。他只要集中几个拿手好戏，就这样子滚就行了嘛，人就吼、哦、一直来一直来，对不对？如果这是他的目的，但事实上你看耶稣的目的不是这样哦，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做工的时候的一种危机。到底我们做工是为什么？是为着传神的道，让人能够照着神的道去行，而产生一个所谓的神的国、天国，还是只是为着吸引一大堆的人来，管他动机是什么，反正我只要求人来就可以了。今天很多的时候，做工的人的一个很大的陷阱就是把手段变成目的，结果就本末倒置。我这个话是要小心听的。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叫人不要来，这不是意思。我们是要叫有心的人来，叫有心的人来。你看主耶稣叫这个十二个门徒，他们的最重要的这十二个门徒有什么特色？跟群众来比的话有什么特色？这十二个人都是有心人。怎么证明？我上次说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他们是什么有心人？耶稣问他们，你们要什么？看到没有？耶稣的问题是很清楚的，你们要什么？他们说，你在哪里住啊？然后他们就住了一宿，然后第二天马上有个结论，我们找到弥赛亚了，看到没有？所以他这些兄弟去自己找自己家里的兄弟来说，我们找他们也赶快就来看。也就是这些兄弟们都是有同样的一个心智，他们要什么？弥赛亚。这个动机就是神要的，看到没有？所以这些人就可以从头一直跟随到耶稣，到晚，到耶稣上十字架，然后还不算，还要继续耶稣升天以后他们来传这个神国的道。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些人是耶稣要的人，要的人啊，就在他们这个人生当中，他们心里面有一种渴望要找啊。我们今天早上讲罗马书里面讲，神以不朽之福赏给那些什么样的人，心中向往啊。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啊，第二章，罗马书二章六节七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那么第八节是完全相反。那么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神是在找一种人，他们是要寻求不朽之福。不朽之福，谁是不朽的？耶稣是不朽的。所以这些寻找弥赛亚的人就是耶稣所要呼召的人。所以耶稣问你们要什么，这句话很重要。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主他在这里牧养小羊，牧养这些羊，在这个牧养的过程中，主有讲到的部分， 有请他们吃饭的部分，有医病的部分，有赶鬼的部分，但是主题是放在什么？传道，用神的话来牧养他的羊，这个是他的主题。主题，其他的一切都是配套而已，配套，配套。好，我想这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施洗约翰的发生的事，就是从14节到29节，你可以看到耶稣的这个先锋施洗约翰他遭遇到什么问题啊？被杀，被杀。他为什么被杀？就是因为他指责希律王为什么娶了他兄弟的妻子为妻，这件事情是违法的，对吧？他怎么可以去夺人之妻成为他自己的妻子呢？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好，施洗约翰就站在谁的一边？神的这一边。他就责备这个希律王，希律王是其实很喜欢施洗约翰的，他知道这个人是神的仆人，他也知道他讲的道都是对的，所以希律很喜欢听施洗约翰讲道。所以我猜施洗约翰常常是希律王宫里面的什么贵客，他常常会请这个希律会请施洗约翰来讲道，所以这是他们两个人中间的关系。可是这个客人偏偏怎么样啊？好像不识相哦，就只说你最近娶了你哥哥或者弟弟的那个老婆来做你的老婆，这件事情是非法的。那他很下不了台，他是堂堂的王，给你这一个客人指着鼻子指责一番，所以他下不了，他就把他怎么样，关起来了。那结果呢，那个女人呢不但没有接受，而且就怀恨在心。那么有一天在他希律王生日的时候，他的女儿就去跳舞，跳舞的时候很高兴，希律王就说你要就是江山的一半我都给你。那么就他就去问他妈妈我要什么，他妈妈说希律约翰的头，他就去跟希律说我要你把约翰的头砍下来。这下他知道完了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为着他保持他的面子，他就把他所心爱的，是不是心爱的，尊重的吧，尊重的神的仆人脑袋砍下来。这就是施洗约翰的命运。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跟就他比耶稣早半年出来做耶稣的先锋，他出来铺路，这个神的仆人的下场，就可以看到仇敌把这个先锋就怎么样杀掉了。这是第一个寻道的，在天国的事业上第一个寻道的就是施洗约翰。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撒旦的工作，他能不能容忍神的工作？不能。所以撒旦是想尽办法要把神的工作消灭，要把神的工作停止，由古以来都是如此。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一个侍奉神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心理上要怎么样有一个了解，神做工的时候谁也做工，撒旦也做工，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来消灭神的工作。你看这个历世历代，你如果注意我们这个基督教的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改教运动，那个领袖是鼎鼎大名的马丁路德。你去看当他开始有没有想要我要改教？没有的，他只是看到罗马的教会卖这个赎罪券这件事情， 搞到跟圣经的教导完全不合，所以他就写了95条理由来驳斥这个教廷用赎罪券来，结果呢教廷就怎么样警告他，你把你的讲东西通通要收回，如果不收回你要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是他们要把他杀掉。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人开始要为真理站住的时候，他的结果就是受到性命的什么威胁，历史历代都是如此，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想我们今天在美国好像今天不需要为我们的信仰付什么代价，走着瞧，一样会的，一样会，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耶稣打发门徒出去的时候，第二件事情耶稣就让他的门徒看到一个很血淋淋的事实。什么事实？你看我的同工，我的先锋遭遇的是什么？这种可怕的命运，可怕命运。而耶稣有没有去救他呢？没有，这个是神允许的。约翰为这个事情跌倒了，因为很长的时间他在监牢里面，他不是打发他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哎，有没有等错人啊？我们是等你还是等别人？为什么耶稣我们使徒约翰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他如果你是弥赛亚，我所见证的这一位，你应该想点办法把我怎么样救出来，你怎么不救我呢？耶稣就没有救他，看到没有，耶稣没有救他。那耶稣只是叫他，你回去告他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所以约翰就知道他没有搞错，他没有搞错，他介绍的他做的这个见证是真实的。今天没有救他，那也是神有意的一个旨意，他要，换言之他就要顺服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魔鬼的攻击，常常神所用的方法，有的时候救我们脱离狮子的口，可是有的时候让我们用他的，用我们的血来铺上这条路。所以我们的寻道士的血就成为下一代生命的什么种子，种子。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看见的一个认识。我们休息一下。